嗨，晚上好，我是伟君。今天来讲关于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我好像没有，我就讲过说你要想一下你要结婚要怎么找另一半，但是没有讲过说怎么判定自己适不适合结婚。我觉得我之前看文章是说，现代的人不结婚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很自立，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因为以前的话，像是我妈那个年代，大部分都是结婚了之后，女生就会在家里，就是男主外女主内这样子。可是因为现在的女生她自己会赚钱，有时候可能赚的钱还比男生多，那这样子的话，到底有没有必要进入婚姻呢？或者是所谓的婚姻只是一张纸呢？其实我自己有蛮多想法的，对，因为毕竟自己有走入婚姻，对，然后也几年了，所以就可以来讲。那当初呢，决定要进这个婚姻的时候，其实我很简单，我没有那种什么，很浪漫的求婚，什么都没有。他也问我说：“你这样子 OK 吗？你一般会不会太小气之类的？”可是因为我是那种，我很讨厌惊喜，我是那种绝对讨厌惊喜的人。因为我觉得惊喜就是惊喜，甚至如果你给我惊喜，如果我不喜欢那个惊喜怎么办？我会觉得我还要在那边跟你装说我很喜欢那个惊喜，我很烦。对，我就是很写实、很现实，然后又有点厌世的女子。我想要以后开一个厌世女子的日常。对，真的是厌世也是我的代表之一。对，所以我也没有，反正也没有那种世俗那种界定的什么求婚啊、结婚啊都没有，我也没有办婚礼，什么都没有。婚礼的话，不是我不想办，而是我觉得太麻烦，而且因为结婚之后又胖起来，所以就不想办。对，就想说等到我以后有小孩，可能一起办比较方便。哦，讲到那个婚礼呀，等我办了之后再说。对，那适不适合这件事情呢？到底我当初怎么决定的呢？其实我当初决定很简单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说，我的另一半那时候去外地工作，不是去对岸啊，就是可能去别的县市工作。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说我很厌世嘛，然后那时候工作做得很厌世，然后那个工作我没有做得不好。一般来说我的工作都很顺利，然后也没有不好，因为能力也不差，就是一直都是那种如果提离职人家会留我，会一直想要留我的那一种。可是我在那个工作呢，我大概快一年的时候，因为上司也不算上司啦，就是好啦，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对，就是自己没有觉得没有那么的喜欢那个工作环境了，所以就决定说那干脆就让自己换一个想法，对，然后就说吧，我就去外地，就是去别的县市去找我的另一半这样，然后就这样子嘛。那当然同居在这个年代就不算什么，但是对对父母那一辈，我相信很多父母那一辈有可能不太介意，但是对我的父母来说，他们是那种从小到大就说什么你要住外面不行的那一种，就是很反对。虽然也没有到不行啊，过夜可以，但是要像这样子去跟别的男人住，他们就很机车，对，然后就说什么你真的可以跟别的男人住啊，那你就是要结婚啊，不然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赌气啦，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想法很简单，我就想说我没差，反正大不了就离婚。虽然其实那个点我就知道离婚会很麻烦，但是，对，反正我就是比较之后，我觉得利大于弊，所以我就决定说好啊，那就结。那当然我也懒得就是那种传统婚礼，像是我姐现在想要让他们的夫家，就是想要办那种传统婚礼，你好超麻烦的，就是好像那个什么打灰楼啊，就是打灰楼听得懂吗？就是那种，这是最经典的嘛，就是穿着传统的红色婚纱，不知道婚纱就嫁衣，然后踩过去一个小小的火炉。然后还要踩破什么瓦，然后还要丢扇子，还要泼水那种，就是很传统很传统的那一种。 哇，我光是想的我就觉得很可怕哦。还有那个什么，还有奉茶什么父母奉茶，就啊，就觉得我光是现在想起来，我就全身鸡皮疙瘩，觉得哇，怎么这么麻烦呢？那种厌世女子的人生不能做这种麻烦的事情。对，我就跟我妈说，我也不想要什么。而且你知道，我当初连因为还是要传统一下，我妈就问说那个嫁妆怎么办，我就。哎、欸，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超善良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就说，我爸就给我3万块去日本玩。我现在想一想，3万块去日本玩什么？当然，因为我自己有赚钱啊，所以我就觉得说3万块就够了。但我现在想一想，真的太天真了，应该说什么来10万块，然后直接去日本一个，可以至少可以去那种温泉饭店，然后住好不好那一种。唉，我太天真了，对。然后那总之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妈他们在里面吵，我爸妈呢，不止我妈，有我爸妈在那边说什么这样传出去不好听啊之类的，拜托现在这年代，然后什么，我反正觉得我非常赞同我要同居，对。但我就是啊，我就跳得有点远，但是我先讲，我不认为同居完你们可以过得很好，代表你们适合婚姻，所以这我先讲，哎，好。那再跳回来我的状况，那当然就是因为传统老人家觉得说你就是一定要什么，哎，什么嫁了之后啊才能跟人家住在一起啊，我都会纠正他们，我都说我没有要嫁人，我就是跟他结婚是双方的，我没有嫁给他，所以我也不要他求婚，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两个人在一起要让男生求婚呢？因为在一起这一件事情或是结婚这件事不是应该是讨论出来的吗？你如果是求婚不就是等于你半被逼迫吗？你没有选择权，你就等于你只剩下 yes or no， 可是进入结婚的这个阶段应该不只有 yes 有跟 no 吧，而是你应该还要就是想一下双方的经济啊，或者是双方的价值观啊，然后或者是进入婚姻之后，你可以接受这个点吗？我可以接受你这个点吗？应该是讨论出来的结果，为什么就是要被求婚？我从来都不懂，所以也正因为我没有求婚，我也就说不要求婚。那他只是跟我另一半说：“哎、欸，你要不要去登记？就你要吗？你要的话就登记啊。”对，那就登记，所以没有什么浪漫的环节，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非常务实、非常厌世的女子。对，嗯，我觉得就是事情没有搞太复杂，就这样子，我就是这么简单。但我相信应该没有，应该还是有人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嗯，现在世俗的想法应该还是比较不能接受这样子的、啊，对。然后那时候去登记，就那个哦，好去登记，然后我们俩去登记，就随便找个日子，我甚至当初连农民也都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很麻烦，就是干嘛那么麻烦？就是我们两个讨论好，然后觉得 OK， 他觉得 OK， 我觉得 OK， 那我们就进入婚姻，就这样，哎，就是这样啊，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好，不管，然后。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去登记，然后登记完之后，哦，这样这个也是厌世女子，就是我在登记前，我们双方家长都还没见过，然后因为我妈跟我爸很鸡歪，对，然后爸反正就是很机车就对了，人家说什么就是不能，可是我就是觉得说有差吗？干嘛为什么一定要同居，就是一定要结婚，什么古老的观念，然后我就也如果不算赌气，然后就觉得没有必要，然后就这样子。对，虽然说现在想想可能有点草率，可是我是没有到后悔啦，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像我自己的个性，就是很厌世啊，而且又很懒惰。对，嗯，所以就最后那时候决定，然后决定的时候到正去登记的时候。然后就是我随便翻农民历，然后就看到有哪几天，就是而且因为我是好像记不太得所有东西的，所以我也可以选择很好笑，就可以选择我姐生的前一天，对，这样子我就觉得嗯，这样我比较会记得，而且每天还可以消遣他，我就觉得很开心。对啊，我觉得嗯，对，反正其实我觉得哪一天都无所谓啊，对啊，嗯。但是还是妥协了看看农民地，然后我们登记完之后呢，才开始预约双方家长团见面。所以其实， 我不知道另一半那边的情况是如何，但是我这边是因为他们觉得他说什么啊，你就是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觉得很烦啊，我觉得干嘛要那么的，干嘛不会是两个人在一起，然后还要搞那么复杂，所以我就觉得让我父母一次痛快，然后就这样，对，然后就结了，也没有干嘛。但身边人讲，他们也都说，那你要办婚礼吗？我说没有，对，然后再来说一般。身边人不是害怕我办婚礼，对不对？没有，身边所有朋友都说，你为什么不赶快办婚礼，让我被炸，被什么去婚礼什么？对，然后终于一天要办婚礼的，就是在我哪一天不厌世的时候。对啦，然后现在对，但是办婚礼真的好麻烦，你知道？我觉得办婚礼麻烦一点，是因为你是新娘子，你就会变成全场注目的焦点，可是我并没有那么喜欢被人家注目，所以我在想说，爸，我等我有小孩之后，就拉着我小孩一起办，那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的焦点都放在我小孩身上，然后就没有人会来管我。就是我当天就是要穿短裙啊，然后乱跑啊，这样都可以，就是不想要那种，就是啊那边、哎、新年，甚至那种，唉，很那种嘻哈的那种主持人，我也不要。就是简简单单就好啦，就是搞一个婚礼，搞得跟那个办活动一样，干嘛这么累，对不对？我的想法就是如此，对，好。所以呢，当初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到现在这样子，几年过后了，然后我们有问题吗？我们、算是说会吵架是一定的。但是没有什么问题，原因是因为当初我在决定另一半的时候，就是已经蛮明了的了，对，就还蛮知道他的缺点跟他的优点。虽然说我觉得他一直在踩我底线，但是呢，就是还就是对，还行，目前为止，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其实我一直都还是那种觉得，如果真的不适合，你可以放过对方。其实就是我觉得。现在人为什么不想结婚，真的是因为没有那个结婚的必要啊。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然后自己赚钱什么的，因为真的不需要像以前那样仰赖男生，对女生来说更多选择权。大家多了那些选择权，大家可以想说，哎、欸，那我干嘛好？因为我跟你讲，女生婚后就是一定会遇到很多，例如说莫名其妙，例如说一堆亲戚朋友就会认为说你就是在家里什么都没做，就各种流言蜚语，我真的觉得那种东西超没意义的，你知道吗？你就是老人家怎么那么烦？就是你们可不可以去找点事情做？不要每天都在那边就是讲人家的小孩怎样，那真的很没意义。真的是你去切去当很 fashion 的那种阿嬷、公阿嬷或是长辈啊，就是跟着大家去看 Next Read 啊。就是你觉得你人生不知道做什么，看 Netflix 也很好啊， YouTube 也很好啊，随便查都很好嘛，就去玩游戏也可以啊，干嘛一定要就是管人家小孩怎样？像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如果做什么事，比方说没有帮什么另一半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就会被说什么啊，这样不好啊，婚后就是要怎样，然后我就想说，谁决定的？就是我就是想要当个废人，厌世女子，我真的觉得。我太适合，我把我全部的厌世的想法传达给每一个地方。对，好，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的为什么结婚，就是一个非常算是我觉得也不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方式，但反正就这样子。那在讲后要想一想自己到底是不是婚姻，我觉得。有几点呢、欸？就是我刚刚有讲到，就是你要想一下利大于弊这件事情。我先讲一个，至少在台湾这个社会的话，男生结婚的利一定通常是大于弊。我有在想说全华人，但是我觉得华人不一定。但是以台湾来说的话，真的男生结婚的利还是大于弊。那这个跟这个应该是跟一直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样，就是以国际礼仪来说的话，你有结婚的夫妻的地位就是会比单身子女好高，就是类似这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个永远类似，说不定是从我们基因就根深蒂固的一种想法吧。所以男生结婚一定通常都是利大于弊， 你们只要记住这一点，所以女生结婚就要想得很清楚，你要想清楚说怎么办。然后我永远都记得我之前上司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他说这件事是他妈跟他讲的，然后他一开始不以为意，然后他觉得真的很重要。然后我那时候也想一下，我也觉得对，真的很重要，因为女生一旦结婚了，需要承担的东西一定会比男生多点。你说现在完全做到就是男女平等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啦，对啊，一定会有不公平的地方，因为人生就是一定不公平。那在结婚这一点上，女生就是一定不公平的地方一定会比较多，你就是要去接受，然后你要先接受点，不要那种没有啊，现在男女平等啊，才不管什么我家人跟对方家人没有，你还是要先去接受说一定会有不公平的地方，你去接受了，你才可以去思考说你觉得你适不适合婚姻，或者是你适不适合跟这个人走入婚姻。有的时候是你可能你很适合婚姻，就是喜欢在家里，然后你就是喜欢帮忙打理所有的家事的话，你就是很适合的婚姻，但是不代表你适合跟这个人走入婚姻，这件事是两回事哦。因为我看过很多女孩子是很适合婚姻，但是可能跟那个人不一定适合走入婚姻。对啊，就是两个人相处很自在，有小孩可能也很自在，但是是这个人吗？不知道。对，那有人我认为婚姻是不是一场赌注？我觉得不要说是婚姻啊，人跟人在一起就是一场赌注啊。因为你放大去想嘛，你有可能你身边的朋友、同事，你也不知道好不好嘛，对不对？然后你一定是要深入的跟他交流之后，或者是相处很久之后，你才会知道说他到底好不好，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上的话，真的就是要好好的思考。那因为我现在以女生的出发点来说，为什么那么重要？就真的是因为有很多流言蜚语，男生还好，男生就是。反正讲句实在话，男生的利一定大于弊啦。你就想，如果真的离婚了，就是有离婚过的男生，你会比较美丽，诸如此类，我不知道。所以我说，在世俗的观念里面，吼，女生要结婚真的要想比较久，然后也不要认为说现在离婚很简单，说离就离。老实说，其实最难离的都是那一些和平离婚的，因为你要讲到真的和平离婚，你就必须要安大好。就是要打理好所有身边的人，然后让他们接受，才能够和平离婚。然后你身边就是所有的父母，对方父母，因为我相信没有任何的父母会觉得说离婚是一件好事。虽然我自己是不会这么觉得，我自己觉得说不适合离婚，我们觉得没错，对。但是你要想我们的父母们。就算是我跟我同辈的生了小孩之后的父母，作为父母了，因为大家还都是觉得说不要离婚是最好的，一定啊，因为离婚真的麻烦的事情也很多，对啊，一定大家都一直会希望的，所以你真的要踏入婚姻，就要好好想一想，对，所以如果真的不是因为真的完全不适合的话。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婚姻啊，就算除非真的不适合，例如说你家暴了啊，或者是言语暴力啊，或者是各种外遇啊那种等等的，你可以选择说，你可以用强硬的手段，然后去离婚。不然的话，如果只是感情上出了问题等等的，还是会希望透过然后咨询的方式，然后去解决问题。但这个前提是两个人都要共识。对，那可是如果没有，就是单纯不爱的话，那怎么办？其实我觉得结婚之后啊，最怕就是不爱了，怎么办？虽然这样听起来就是很笼统，但是我认为，喜爱、喜好，就是那种大家都说什么升华到家人的爱。那也是一种爱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的家人的爱都没有办法给予了，怎么办？对不对？我觉得这还是婚姻里面最难的。然后而且因为难在说， 你没有办法向别人解释说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你就跑去跟人家说，哦，因为我真的觉得不爱了，甚至连家人不行了。但他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他不爱了还是可以相处啊。例如说，如果你有小孩了，那不爱了，你也还是可以爱你的小朋友，然后你还是可以，因为他是孩子的爸爸相处。但是老实说吧，就是你大家想一想，你真的不爱一个人的话，你光是看到他就眼烦吧，你怎么会接受你跟他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爱了这是最难的，因为不爱最难和平分掉。如果不爱要分掉，和平分掉的话，很多很多精力，很多很多时间，因为你要让身边人都接受说，哦，原来你是真的不爱，这件事真的很难呢。我是真的这么觉得的啦，我觉得最难的是这一点。所以我反而觉得，虽然这样子这么说有点点坏心眼，但是我反而觉得那种很多的另一半能够正大光明的做一些坏事，然后说外遇啊，然后说家暴等等的，还比较好分。虽然说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以后很难过，但是不爱的那种消耗互相的那种心灵啊，那种神经啊，真的很痛苦，对。然后加上说，在台湾的社会，你跟你父母说没有，就是不爱他，我要跟他分手。可是你有一个父母是可以接受的，你懂吗？如果你说，哎，你知道我男朋友不是，我老公他甚至都会打我，会骂我，他对我大小声，然后跟父母讲，父母还会，哦，真的？那你很没有必要，那还是我们想个办法，不然真的不行，就离婚，对不对？可是说你跟他说没有，就是不爱他，看到他就觉得想吐，对不对？父母大概会说，啊，你没关系，你不爱他，没有对你不好，你知道就这样，他又没有对你不好，你懂吗？就是这一句话就会让很多女生觉得对他没有对我不好，但问题是你要每天看着他，然后忍受这个男人，就是你觉得天哪，我每天看到他我就已经快要死掉了，然后你还要跟我说你是因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不能跟他分开了。如果大家有恋爱经验的话，我先说大家有恋爱经验，如果没有恋爱经验，直接踏入婚姻遇到这种事情的话，就会像我刚刚那样。但是如果大家有恋爱经验的话，你想一想，但你今天是因为不爱一个人而跟他提分手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大概是这样。其实不能理解的成分会比较多啦，对啊，嗯。所以呢，这真的婚姻真的太难了。所以要想一下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就真的是利大于弊。那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就是恐吓大家的话，到底要不要踏入婚姻。我觉得简单来说啦，我就已经说了今天出发点是女生。我认为女生真的第一点，如果你真的要踏入婚姻，你要先跟对方好好思考，大家就是不要这么的幻想说什么你希望男朋友可以有一个盛大的求婚，我跟你讲那个都不要想那个，因为求婚这个东西你是被动的，你懂吗？你是被动的。老实说，我一直都觉得男生求婚这件事，女生真的超被动的，因为你没有选择权，你只能选择 yes or no。可是我觉得结婚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不是说哦好，我今天跟你结婚，然后就会 happy ending forever， 就是你懂吗？就真的没有那么简单的、啊，对。然后你真的就算你真的觉得说这个男生不错，你要跟他在一起好了，然后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想你答应了求婚，你还是要静下心来好好跟他思考。因为当然交往的时候很简单，你就是跟他心喜欢他，他喜欢你，你们两个想共同经营感情就可以了。可是结婚还要牵扯到比方说共同的一些生活习惯，那生活习惯就是最麻烦的。如果你没有事先同居的话，我讲句实在话，好，就算真的同居了，比方说一年两年，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摸清楚底细。因为结婚之后，就是确定结婚之后的感觉啊，我说又会不一样，你一定会再暴露更多缺点。因为你在同居的时候，你毕竟还是处在热恋期，老实说你还是可以把大部分的缺点给改掉。现在这个就是男生女生都一样，对。所以同居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但它不一定是真正的指标。因为 同居也不可让你真的把你自己的想法，就是你自己真正这个人显示出来。再讲一实在话，就是如果你对你自己没有很了解的话，你怎么去向别人显现出真正的自己？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我认为同居是它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同居并不能作为你们两个适不适合结婚的依据。对，真正我觉得结婚就是一个要坐下来好好的谈。比方说像我自己就非常讨厌做家事。我就是那种不喜欢做家事的女孩子，但是我会做家事，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自己的房间自己扫，然后自己的衣服自己洗，然后自己的所有东西都自己来，所以我是会做家事的。但是我不喜欢做家事，我唯一会做就是煮饭跟看什么衣服要洗，这是我唯一会做的事情，其他的我都不喜欢。所以那时候在结婚的时候，然后我就很认真，就登记的时候啦，我就很认真跟我另一半说我不会做家事。其实我在交往的时候我就讲，因为那时候我非常清楚这就是我的条件之一，然后我就说我就是不要做家事，然后我是看着他的眼睛，我没有任何就是说因为什么没有，我就是很直接我不会做家事，然后他也答应了。对，然后然后结婚之后他也跟我说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绝，诸如此类。但是因为我已经事前先讲好，所以他就要吞进去，你懂吗？但这就是我的一个算是条件。我真的很讨厌做家事。对，所以我觉得我跟他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不至于到就是完全破裂，是因为基于我很了解我自己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我算是了解我自己，真的非常讨厌做家事，尽管我会做，但还是非常讨厌。对，那刚好他是一个在自己原本的原生家庭，就偶尔会帮妈妈就是打扫家里的，你懂吗？所以对他来说，就做家事不是一个会让他不开心的，他是有时候会透过做家事来就是整理自己的情绪，尽管有时候会觉得他做家事很烦。他就很讨厌做家事，你知道吗？我也想想就是好怎么样，就是这就是我的点嘛，就是对，所以就是不想做家事。对，所以因为我在这段关系里面结婚之后，我也不需要做太多家事，我还是会帮忙啦，但是就是煮个菜的。对，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都还可以，就是顺顺的做下去这样子。对，虽然说他会一直抱怨，我另一半到现在在抱怨，没想到我真的完全不做家事，但是这就是我的底线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非常了解去分析你能不能走入婚姻，或者是跟这个人走入婚姻的前提，你还是要非常的了解自己想要什么。那我这个出发点是女生的原因，是因为我说过女生一旦决定要签那一张，女生的弊通常都会大于利，所以你要想清楚你要怎么让你在这段婚姻里面的利大于弊。老实说没有人是傻子。对，所以怎么跟我说我就是因为爱他然后要成全他，老实说太傻了啦。我说一句实在话，就是婚姻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因为婚姻你结婚之后，你可能像是，首先你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你的另一半送急诊，你可以把他签名的。之前出车祸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你可以帮他签名，这是好处。You know， 你因为没有跟他有那一张纸，你就不能帮他签名，就这样子啊，不然的。现在想一想，你觉得婚姻有什么好处？其实也没有嘛。对，但是女生在这一点上会更吃亏，所以要好好的想清楚。女生的出发点就是说，我认为女孩子自己还是要想一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例如说，我就是不想要生小孩，有些女生就是不想生小孩，那我觉得你就要讲得很清楚。那我知道，如果你可能，我知道有一些男生是，如果自己也不想生小孩，那可能就可以，比方说男生去结扎或者女生去结扎都可以。反正就是这是一个共同的共识。对，就 不要想这么多。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第二点吧，就是虽然说我都说结婚两个家庭，但是真正结婚的是你们，你不能够因为两个家庭而去决定你的婚姻要长怎样，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例如说，老实说啦，我觉得在这个华人社会大部分都还是希望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齁。我自己是连我自己都不想跟我爸妈住在一起，我说嘛跟我公公住在一起，你懂吗？就是到底想逼死谁？老实说，这一点上啊，我自己的婆婆有问过我很多次，但是我都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委婉的说自己觉得我没有那么喜欢一定要跟人家住在一起，对。那当然是因为我的另一半自己也觉得他比较喜欢两个人的生活，所以就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达成协议嘛，你就不用担心这么多。对，但是我只想表示说，其实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可能还是会希望你跟他住在一起。对，所以这点也是要考虑进去的，所以我觉得这点也是可能在结婚之前要先讲好的。对，虽然说现在也是很多的长辈们是觉得说不想要跟小朋友住在一起，因为觉得很烦，但是呢还是会有蛮多爸爸妈妈是想要跟小朋友住在一起的，这一点要想清楚。然后我觉得算是好一点，就是那个结婚了之后，虽然说现在很多人结婚都分得很清楚，你的爸妈你自己照顾，我的爸妈我自己照顾，但是呢因为毕竟你还是做人家的妻子，所以呢要承担，就是如果对方再来出了什么事，你可能还是得帮忙多出一份心理照顾。这个原则比较像是那种人情世故，就是你也可以选择不要，那如果你选择不要了，那对方一定在你家人出事的时候不会帮你的忙。对，我觉得这个比较像人情世故。那因为如果你不想做这么绝的话啦，你就是还是会需要去帮忙照顾。那当然就是可能要讲清楚，就是说我帮忙照顾不代表说我就是只是为了结婚，为了来跟你在一起，只为了照顾你的父母，你要让我去照顾你的父母之类的，对吧？反正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如果讲坦白，就是人家都既然都已经结婚，就是双方的父母都要照顾到。简单来说，再想得更清楚，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长辈，所以他们要是以后生老就是生病了，你还是需要去帮我照顾他，就这样子而已。你如果想要，你可以想要这么简单的话就可以。可是我知道蛮多男方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回去你自己家，然后照顾你的父母？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比较不合理啦。所以这一点的话，你可能要事先讲清楚。对，所以我才说呢，结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两个人要沟通下来的结果，不是单方面就是你要跟我在一起吗？好，我要跟你在一起，然后就这么简单。因为他真的会牵扯很多东西，包括连如果你们要办婚礼的话，在婚礼的途中，比方说我想要办简单的婚礼，然后我想要办传统的婚礼，这样子会吵架，对啊。所以适不适合结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的一个论据很广。首先呢，你要先看一下你的另一半，再看一下你的另一半的家人呢能不能接受。对，所以适不适合结婚这件事情真的很难一次讲清楚。但我只能说，女生要结婚真的要想的比较多，因为我认为，我知道很多女孩子也是属于那种今天我想可以跟我最爱的另一半在一起，结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相信也有那种可以幸福到最后的结局，但是真的很少啦，就是以几率上来说很少很少很少。那就算再怎么合适的人，一定都要磨合期，一定都会有一些比方说需要大家互相去包容的地方。对，只是说如果你们两个都愿意为互相包容跟付出的话，那就比较能够过每一关，因为大家都一定都会成长，就是你也会有一些思想上的转变，没有人就是不变的，不可能不变，你一定可能会因为你的时间阶段生了小孩之后，你会有一些思想上的转变。那你要你怎么能够去接你要 你要接受对方的转变，同时对方也要接受你的转变，甚至你不能够因为你的对方转变了，因为大部分应该是因为对方转变了，然后我也转变了，可是我们在这种成长过程当中，然后互相的变化完了之后发现啊，就是你怎么变成我最讨厌的样子，你懂吗？所以你当你的另一半变成最讨厌的样子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懂吗？是想办法去沟通说，你已经变成我最讨厌的样子，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的明显，或者是你可不可以至少在我在的地方妥协一些些我的东西之类的，这都是需要讨论的。所以结婚讲句实在话，就是需要很多的精力跟时间，就很像是生小孩，你小孩生出来之后，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他，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教导他，因为很多事情只能由父母去教导，是一样意思。对，所以当你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要花很多心力，你投注了多少心力，有可能不一定有结果，但是说不定你投注这些心力进去之后，你们两个越了解自己，越发现说，原来我们真的没那么适合，那也没关系，就是如果可以已经花了这么多心思了，最后才发现不适合，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你反过来思考，这是一件好事情啊，因为你曾经很爱他，然后你花了很多心思，你也付出了你自己的时间，双方都付出了各自的时间各自的心力之后，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真的没那么适合耶，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因为我们不适合，那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去祝福对方，而不用特别反目成仇，因为你们经历过那一段时间，你们就算不适合当夫妻，你们有可能已经可以是朋友了，你懂吗？因为以 人对一个人有一定的付出，一定都会有一定的感情，不然不会付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是自己是觉得说，不管任何事情都要付出啦。对，那因为我觉得我讲蛮久，所以我最后来一个收尾。收尾就是，你知道我之前在养那个小猫咪们，就是小猫咪有领养，两只领养，一只老回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都会选在我刚好换工作的时候，然后我都会花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每天就待在家里啊，然后可能就是。就是我会晚一个月去找到工作，这样。那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当初猫咪带回来的时候，我也需要跟他们好好的，我也需要好好照顾他们，才让他们就是喜欢我之类的。所以当初在领养最小只的是米拉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所以他当初其实很不亲人，米拉是超不亲的那一种，然后也被我这样子每天拿出来抱啊，喂他吃东西啊，然后就是互动。然后他才跟我谈，真的跟我就是非常非常好，对，当然跟我先生非常好。所以我在这边想表达就是，当你决定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就是不管他对象是谁，算是一只猫也好，一定都要花心思。你花心思，你可能不一定得到你想要的回报，因为很多人想说，花这么多时间，我要得到我要回报，没有，因为很多事情本来花心思就不一定会得到回报，但是至少你得到那个过程，你可以去转换那个过程去。也去算是让你的思想更进步，这样子，对，让提升你自己的思想，然后去了解更多东西。说不定这段婚姻，你到最后发现你们是不适合的人，然后你们分开了之后，借由你跟你的前夫、前妻的讨论，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那你下一段婚姻里面就可以找到你真的要的东西。这样，所以我认为辛苦是绝对不会白费的，对，只看你怎么想而已。对，好啦，反正就是婚姻之道这种东西很难讲，我也很难讲清楚，但是因为就突然心血来潮，觉得可以来讲一下。好啦，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跟喜欢哦。那就这样，下次见，拜拜。